撒母耳记上系列讲到25。警示预言。撒母耳记上28章。普杰西牧师2024年6月9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你再这样下去，警察叔叔会来找你，或者我们更为熟悉的故事狼来了。谢斯顿的好朋友贝拉克写过一本儿童读物警示预言，里面都是小故事。比方说吉米自己从家跑了出去，结果被狮子吃了。米蒂达说谎，被火烧死。利百家喜欢使劲关门作乐，结果可怕的消失了，等等。他说，他在写的时候，他的几个孩子问他，这些都是真的故事吗？他回答说，不是，要不然我们都早已死了。但是，有些警示预言是真的。他们不是用来吓唬小孩，叫他们不要跑到路上去玩耍，或者在家砰的一声关门，但有些警示预言是真的，他们会带来危险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就是一个这样的警示预言。扫罗的一生最后竟落得这样的光景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警告，小心。不可走这条路，不要学者可样子。因为结果都是悲剧，都是惨剧。这是圣经里最奇怪、最令人不安的一段经文。这里有一个娇贵的巫婆，一个从死里回来的人，说了一个预言，结果成真。人们在这件事情上花费了大量笔墨，这个故事是真的吗？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吗？从死人能被召回来吗？大部分的笔墨完全错过了经文的要点。我们知道，圣经根本就没有试着要来解释这些问题，只是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。到此为止，撒母耳记上作者的叙述很可靠，我们不会以为现在他在对我们说谎，所以我们就按他的叙述走。同时，我们也知道，圣经没有叫我们去猜测故事的背后原因。上个礼拜我们看到，大卫成了非利士人亚基王的护卫长。现在他们聚集，入侵以色列，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前面我们看到，大卫一直在躲避扫罗的追杀。他早就应该是以色列王，但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？这下子他和仇敌的军队站在一起，要来和神的子民征战。或许现在时间到了，或许大卫会杀掉扫罗。作者没有回答这些问题。28章第2至5节，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，葬他在拉玛，就是在他本城里。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。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舒念安营，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。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，心中发颤。上一次我们听到扫罗惧怕心中发颤，是在他听到哥利亚挑战时。我们在整卷撒母耳记上里看到，扫罗是一个以眼见为本的人，他永远都依靠力量。如果这两件事情和他有冲突，他就失去信心。这和大卫非常不同。现在他眼睛看到的把他吓坏了。第6节，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这些本来是与神交流的方式，但扫罗不是个敏感的人。我们知道神的无声就是回答，但扫罗却不领会，反而去试着寻找危险的致命的方法。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凭眼见生活，因此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。恐惧使得他总是在那里忙碌，不愿意等候神，他采取的方法往往违背神的话。第7节，扫罗吩咐臣仆说，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臣仆说，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。扫罗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很显然，他想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，想知道神没有给他的信息，想知道神隐秘的事情，而不是按照神的话 神显明的旨意去行。神给了我们他的话，如果我们坚持要想得到更多的，那就是悖逆，是想要一个不属于我们的位置。圣经在立位记、生命记多次严禁交鬼，但扫罗总是不满足于神的话，总是按照自己想法去做。扫罗的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。撒母耳记上15章里，扫罗遭到严厉斥责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我不同你回去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。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？从15章到现在，扫罗不断的如此行，不愿意听从神的话，不愿意遵行神的话。请注意，28章一开始的时候说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，也就是说，那时他是遵照摩西命令的。第8节，于是扫罗改了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。很显然，扫罗是知道他自己在干的是错的。年轻人啊，我要你们仔细听，当然年长的也不例外，这就是罪的问题，罪逼得你活在黑暗里，躲在见不得人的地方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美好之处就在于你做得对的时候不必躲藏。至少对我自己来说，成为基督徒后，我不必担心自己的行为是否被别人看到，知道不需要向人隐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可以来到神面前。假如你常常需要躲避，那可能就是你的罪。这里有意思的是，那巫婆把扫罗的罪暴露无遗，妇人对他说，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，使我死呢？28章9节，看看扫罗做的是什么。10节，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不因这事受刑。扫罗指着圣约神的名字发誓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？一位释经家这样说，这就好像一个妻子以自己丈夫的好名声对他的奸夫发誓一样。28章10至14节，妇人说，我为你招谁上来呢？回答说，为我招撒母耳上来。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，对扫罗说，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气哄我呢？王对妇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你看见了什么呢？妇人对扫罗说，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。扫罗说，他是怎样的形状？妇人说，有一个老人上来，身穿长衣。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28章15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搅扰我，召我上来呢？扫罗回答说，我甚窘急，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，神也离开我，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，因此请你上来，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。巫婆照着扫罗的要求做了，有了结果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比这更多的。已经死了的撒母耳上来，还有一段对话。圣经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不可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没有详细解释。连巫婆都被吓着了，说她看见有个老人穿着袍子住和合本这里一长衣的。因一本 NIV 是袍子，扫罗马上知道那是撒母耳，他从小就穿母亲给他缝制的袍子。15章27节，扫罗扯住撕断了就这袍子。紧接着的28节，撒母耳对他说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同样是这位先知， 活着的时候，扫罗拒绝听他的话，先知却把死人招上来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撒母耳说了他活着的时候说的一样的话。28章17，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，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，赐予别人，就是大卫。18节，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恼怒亚玛利人，你没有灭绝他们，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。他又加上一句19节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。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。以色列因着他们王的罪将遭难。撒母耳记的第一个预言是告诉以利，他和两个儿子将被夺走祭司职分，两个将死在战场上。最后一个预言是扫罗和他的国已经到头了，他的儿子将和他一起葬身。令人心碎的是，我们所爱的约拿丹是他的儿子之一。我们看到扫罗的悲剧是从来不以神的话为满足，也不遵从。他想要超出他位置以外的信息。在我做牧师的20多年时间里，不知有多少次有人来找我，说我生活里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对他们说，有一件事情你是知道的，神的话明确告诉你应该做的事情。对方说，我不管，我想要的是请你告诉我这事情会怎么样。神从来没回答过这样的问题，神把他的话语给你，你照着去做。这就是你需要做的，剩下的事情你应该信靠我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善待你。可我们常常想离开自己的位置，对神说，我想知道将来的事情，知道结果会如何，然后我会遵照神的话。我们看的是以眼见为依据的扫罗，不愿意听从神的话。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高出以色列众人一头的扫罗猛然扑倒，挺身在地，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。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，就毫无气力。28章20节，这是何等一个相反的扫罗，又小又弱，毫无力气。这是扫罗另一个悲剧的特征，他永远都不肯变小变弱。28章22至25节，妇人到扫罗面前，见他极其惊恐，对他说，婢女听从你的话，不顾惜自己的性命，遵从你所吩咐的。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，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，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。扫罗不肯，说我不吃。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，他才听了他们的话，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。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，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了，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。他们吃完，当夜就起身走了。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逾越节，宰杀牛犊，无酵饼，夜里吃。扫罗吃完之后有了力气，只不过很快成为以色列第一个被杀的王。旧约以色列历史上有过很多悲惨的事情，这件事情可算是其中最糟糕的之一。撒母耳以前就告诉过扫罗，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记上15章17节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遇见扫罗的时候吗？撒母耳即将高他，众人找他的时候，他躲在行李里。他不想出头，不想做以色列王。但是从那以后，他不愿意听神的话，以自己的眼见为本，总是靠力量。14章52节，节告诉我们，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，都招募了来跟随他。只要你愿意学，扫罗在这里教你一件事情，他的一生都依靠眼睛所见，相信自己看见的，过于相信神说的话，相信力量，相信力量强国软弱，那么你的生命将以彻底毁灭结束。 这个高出众人一头的扫罗死的时候就像歌利亚，他的脑袋他的盔甲被腓力士当作胜利纪念品。如果你仔细看，事情更加糟糕。这位王很明显的与我们第一个父，这里说他听了女人的声音，接过他手里的食物吃了，他对那女人说，你必不至于死。不仅是他，跟从他的都一样，他的行为影响了整个以色列，这样他也像亚当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因为我们也和亚当连在一起，我们太熟悉这个故事了，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里面。我们理解这里的警告，因为这离我们不远。有时候扫罗离我们不远，多少次我们对眼睛看见了恐惧害怕。不是等候神，而是自己在那里忙碌，在那里控制。我们常常忽视神的话，而是想从其他来源知道未来。我们害怕自己的软弱，经常去寻找力量，那力量最终会杀了我们。我们就在这段经文里一开始提到的贝拉克，他在那本书的前言里说，好消息是这些故事不是真的，假如是真的话，我没有机会写，你更不会有机会读，但这段经文是真的，我们和他都有关系。既然这是真的，警告是真的，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？事实上，因着我们和亚当的关系，扫罗不过是我们的父亚当的影，这里定我们罪的，也是拯救我们的。因为我们与另外一位联合在一起。撒母耳记上作者在写作上是非常高超的。他的写作不是按照时间顺序，先是详细叙述了大卫的故事，然后停下，给了我们扫罗的故事，然后重新叙述大卫的另一个故事。他把扫罗夹在大卫的故事中间。当我们看到扫罗跌落进谷底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另外还有一位王在等待，他在腓力士人的阵营的掩护下消灭仇敌。他在人们还不知道他名字的时候做着君王的工作，人们盼望他成为他们的救主。作者有意让大卫从银幕式消失，被当作叛国者，被从应许之地赶出，但他听从神的声音，哪怕是自己受伤害，他洁净那被拜偶像污秽了的土地，包括亚玛利人。神所拣选的大卫王将要来，不是在撒母耳记上结束的时候他必复活的荣耀或冠冕，跟随他的被人类堕落被扫罗所伤害的人也必复活与大卫一起得荣耀。我们和大卫的伟大儿子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，我们或生或死，身体灵魂都属于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